最强大的医疗团队，最多的保健知识。 Love 972，最爱 Fantastic 医疗大小事。
是这个时候呢，马上呢就来聊一聊我们上个星期五哦电视版的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集哦的这个医疗大小事啊、就谈到了这个大肠癌的这个课题。所以呢，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空中再次的就是欢迎、我们的肿瘤内科专科医生黄醒荣医生，通过我们的空中也来谈这个话题，然后呢为你解答问题了哦。Hello， 豆豆翁好。
嗨，粉英，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OK，
也祝972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我是黄醒荣。
是啊，都都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先来聊一聊啊，到底哦这个大肠癌哦在本地哦算不算严重的呢？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新加坡男性呢，这是第一号高发癌，就是最常见的。那以致命癌来排名的话，它是男士的第二致命癌，就是紧跟在这个肺癌之后。那女性呢，它是第二常见的高发癌，是排在乳腺癌之后，也是第二的这个致命癌。所以如果男女都凑在一块的话，它就是新加坡本地的首号最常见的癌症。
哇、所以因为男性的第一名跟女性的第一名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统计起来，他其实呢就是男跟女加起来就是他是第一名。
是的。
哎呦，真的蛮可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先来了解一下呢，我们的这个结肠癌呀、直肠癌呀、还有大肠癌呀，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啊，对，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把这些名称都混淆了。其实大肠呢就是结肠和直肠的总称，就是它是连接从小肠连接到那个肛门的一个器官，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吸收水分，所以那个粪便才会成型，要不然的话就还是液状的。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功能。而大部分呢我们叫做结肠，只是在最后的那一端，就是最后的那12到15公分，就肛门对上的那个部位叫直肠。对，其他的大概1.5米呢我们叫结肠。
结肠、
对，因为这个解剖学，
所以结肠是最长的吗？
对，当然小肠是有6米这么长了，要比大肠长得多，
对，
要比大肠长得多。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区分结肠和直肠呢？主要是在治疗的时候，尤其是外科手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个直肠它在盆腔里头，那个空间很狭隘，外科手术切除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就对了哈。
是的，是的，
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呢，这个时候要不要来说一下了？我们的这个症状是怎么样的呢？大肠癌的症状？
不如我们先让听众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引发这个癌症的、
病因，对不对 ？OK，
对对，一些风险
病因，
对对，一些风险因素了。就其实呢，这个正常的大肠黏膜，要形成一个良性的息肉再转变成恶性癌的话，这个过程是由基因的突变所推动的。所以这个基因的突变使到这些细胞失控。那到底有什么风险因素会导致这些细胞有突变呢？年龄高龄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一般上呢，结直肠癌是在50岁以上的人士才会发现，不过最近呢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对，比如在美国呢，他们就把那个筛查的年龄从50岁降到45，因为有年轻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可能以后我们也是45岁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做这个检查，是不是？
对，45、50岁就得考虑。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50岁以上了。
在新加坡，我们卫生部目前还是以50岁为标准。对，当然年龄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过我们的生活作息是我们可以为自己把关的，有一些跟生活作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红肉的这个摄取量。新鲜红肉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级的结直肠癌致癌因素，就是平均每天多吃100克的这个新鲜红肉，那终身的这个患癌的结直肠癌的风险就提高20%。 如果是加工红肉的话，问题更糟，是一级的这个致癌物质。每天多吃50克，那终身这个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就提高20%。所以在春节期间，这些肉干啊那些适可而止哦，不能过量哦。
对，所以不可以每天吃啊。你意思是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
不可以每天吃50克啦，对吧？
如果说平均每天多吃50克的话，那风险就提高20%了。
哦、oh, ，I see， OK，、好，那还有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
肥胖是一个问题，对，肥胖如果身体体重超重的话呢，那患癌的风险也比较高。烟草和酒精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士呢，因为他有一些其实跟癌没有关系的其他的疾病，不过这些其他的慢性病也会提升他们的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们的风险比较高，因为他们的身体对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胰岛素本身对癌细胞有催长的作用。还有一种慢性的这个结肠的炎症也会，我们叫做溃疡性结肠炎，叫 ulcerative colitis， 或者另外一种叫做 Crohn's disease， 不过这些疾病呢，一般是在西方人身上出现，就是亚洲人就比较少见。
了解 ，OK， 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这个风险的因素了哦，对不对？大家就要关注一下。好了，那我们就等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呢，再继续的聊一聊到底大肠癌的症状有哪一些。那朋友们，如果你有问题要问我们的黄显荣医生有关这个大肠癌的话呢，都可以 WhatsApp 来9672897272，邵若金呢就会请他来为你解答。
什么病是大事还是小事？让医生和专家分享健康小知识，请听 Love 972最爱 Fantastic 医疗大小事。
医疗大小事，这个时候呢，继续的来聊一聊大肠癌的这件事情。马上呢，再一次的欢迎肿瘤内科专科医生黄显荣医生 ，Dr. Wong。
嗨，欢迎。
OK，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大肠癌哦的症状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的，这症状呢要看那个恶性瘤处在大肠的左侧还是右侧。它的这个症状区别就很大。大部分的这个癌呢会生在左侧，就是在我们叫做浆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的那个部位。在那个部位的呢，如果出现在那个部位，很容易就会有便秘的问题或者腹胀啊、腹痛。为何呢？因为这个粪便流到左侧的时候，它是从是右侧的大肠连接小肠，所以粪便从右侧进入大肠，那一直流到左侧再排出体外。它到了左侧的时候，大部分的水分已经被吸收，所以那个粪便已经变成固体化了。所以如果有个瘤的话，固体的粪便很容易就堵了，所以就有便秘的问题。尤其是如果是在直肠，就是在很靠近肛门的那个部位呢，那症状更明显，常常会看到有鲜血，因为它一流出来的话就很明显。而且会发现这个粪便变成很幼细，因为那个缝越来越小。还有因为那个瘤在那个直肠的那个部位，就感觉好像你结肠里头这个直肠里头一直有粪便排不出，就是排不干净的那种感觉。如果是在右侧的话，我们叫做升结肠的那个部位，因为那个粪便是从小肠流进右侧的大肠，它是液状的，所以就算有流的话不容易堵。而出血的话，粪便里头也不容易认得出，因为它跟液状的那个粪便呢混合在一起，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固体化，就比较不容易看得到那个鲜血。所以很多时候呢，病人会发现他是乏力啊，严重的贫血症啊，或者无故消瘦啊，才发现其实在右侧那边有个恶性瘤。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了，是吧？
对，所以是一般是如果在右侧的话，比较迟发现。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呢，在发现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粪便是黑的，对不对？那时候已经算是蛮迟了哈。
对，颜色比较深，不过就没有那么显眼。在左侧的话是 鲜红的血，所以一看就
知道，
就知道出问题了。
OK。所以你看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哦？就预先知道，然后就早，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嘛，对不对？要怎么做到呢？所以这筛查就非常重要了，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呢，在新加坡卫生部是建议国人呢50岁或以上呢就做这个结直肠的筛查，无论男女。不过我是建议可能可以考虑在45岁的时候开始筛查。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检测粪便的隐血，就是隐形的血，肉眼看不到的血。很多时候就用那个英文的短称 FIT， 就是 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所以现在我们的健康 SG 的这个对
免费帮你做，
推出过后，
对
免就对很多诊所就免费为国人做这种筛查。这个筛查呢每年都得去做，因为它准确性不是100%的，就算有瘤的话它未必出血，未必在你收集粪便的那一天出血。所以每年都得重复的验，
而且它有拿两个 sample 的对吧？
都
要拿两天的
一个两，
好像是这样子呀。
对，有些诊所还要求病人做连续做3天，就是查出问题的概率就比较高。所以有些时候他只是给你一个塑料瓶，叫你收集一些粪便。有一些情况呢，是给你一个检测。办一个检测仪，就帮你叫你沾了一些粪便的范围袋里送回去，因为它整个检测好像我们检测这个新冠病毒的那个检测仪呢，有点类似的。不过大家要了解的就是，如果阳性就是验得出有血的话，必须去做肠镜哦。所以有些人他不愿意去做肠镜，那第一步的那个筛查验粪便的隐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有血的话未必是瘤，可能是痔疮啊，
对呀，
或者肛裂啊，对吗？所以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粪便里头有血，所以必须做个内窥镜看一下到底那个导因是什么。或者可以直接去做肠镜啊，它准确性非常非常高，而且因为它准确性高，所以用不着说每年重复的做。每隔5到10年才需要做一次，它很准，而且它不单单可以做诊断，如果看到有一些良性息肉已经长出来了，它可以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内窥镜把它给摘除掉了，让它不要有机会就是再转变成的癌。有一些人呢，就他们觉得，哎呦，要把这个有摄像机的这个仪器从肛门伸进大肠里头，他们就
而且过程还蛮可怕的，是不是？还要就是先排掉所有的粪便，还喝一个什么怪
泻药
怪的饮料，对吧？
对，要喝泻药清洗这个大肠才能够做。不过有些人他说他愿意做肠镜，不过他就担心这种介入的检测，就有一种我们叫做虚拟肠镜，用电脑断层扫描一个特别的方法来呈现大肠黏膜的3维立体影像，如果有肿瘤息肉的话就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没有仪器伸到身体里头，每5年做一次。那它的弱点是会接触到辐射，因为它是用 CT。还有呢，如果看到真的有瘤或者息肉的话，还必须再重复做那个肠镜，就才能够把它给摘除掉，因为用 CT 是在身体里头没有仪器，没有办法摘除息肉或者做活检。最后一点呢，就是我看在下来的大概不久了，再过几年的话，就有通过血液检测肿瘤的这个 DNA， 就是通过基因检测，可能可以很准确的做出筛查。这个科技其实已经存在，美国、新加坡都有，所以目前呢，很多的国家都在审批的那个过程，就是看那些临床的数据啊，过后才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定。
这个就太方便了了哈，对不对？
是的。
OK， 好的，我们下一节呢再继续的来了解哦，你们又是怎么样的治疗哦，这个大肠癌的，然后也会解答听众的问题，所以呢，锁定在 Love 972，
最强大的医疗团队，最多的保健知识 ，Love 972最爱 Fantastic 医疗大小事。
好的，这个时候医疗大小事马上呢再请黄显荣医生来给朋友们呢说一说大肠癌的治疗方式有哪一些，来 Dr. Wong。
好的，那要看那个分期，因为肿瘤呢有四个分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头三期呢还有治愈的可能，到第四分期已经转移到其他内脏，要治愈就非常非常难了。如果是可治愈的，就是前三期的分期的话，一般需要外科手术切除。如果是结肠的话呢，就一般是先做外科手术切除，过后有必要的话就做辅助的化疗来防止这个癌以后复发。不过如果是直肠的话，有些时候要直接动手术难度比较高，因为直肠在盆腔里头，那盆骨呢的，因为盆骨的约束，所以那个活动的空间很小，所以要动手术的时候要把切缘切干净的话不容易，而且它就在肛门以上，那个我们叫做跨约肌的肌肉呢，就是控制我们不要失禁的，所以如果动手术的时候伤到这个跨约肌的话，那过后病人就有问题了，就失禁了，
粪便失禁呀，
对，粪便失禁，所以在那种情况可能就要牺牲那个肛门，就是把它给封了，就开一个罩口了，让粪便从罩口那里排到一个袋子里头。对，所以很多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有些时候如果先把那个辅助化疗和放疗排在前头，我们叫做新辅助化疗放疗，把肿瘤给缩体积给缩小过后才外科手术切除，那可能会那个切缘会比较干净，而且有些时候就有那个保肛的那个可能了。
OK， 好，所以呢，这些这个就是一些那个治疗的方法了，对不对？是会可以治愈的吗？
如果是第一期到第三期的话，就有治愈的可能了，因为这个做了辅助化疗啊、放疗，有些很多病人都永久治愈，不会复发。不过到了第四期的话就难了，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那是否还需要做动手术，就要看原发的部位是否有危机。如果是堵住了大肠或者严重出血，那可能就先把它切除。如果在原发的部位没有什么危机，可能就不动手术，因为其他部位还有很多的瘤，也不可能全部都切除。那就直接做化疗。有些时候这个常规的化疗还会配合一些靶向治疗的药物。有些时候在大概5%的病人有一些特别的基因突变，我们叫做卫星不稳定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那这一部分病人还适合用免疫治疗法，就是可以动员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白细胞、好细胞去消灭那些坏的癌细胞。
OK， 好，这个时候来解答问题了哦。OK， 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请问呢，医生，如果呢有家族的病史的话了会不会有这个遗传的情况呢？
有可能的，有5%的这个结直肠癌呢是遗传性的，就是一代传一代。所以如果这个患者他年纪很轻，或者他家族有家族病史，尤其是直系亲属、兄弟姐妹、父母都有结直肠癌的问题的话，那就可能需要从他的血液检测是否有遗传性的这种结直肠癌。
是 ，OK， 好，那下来这位朋友他就抓到了你哈，刚才讲的那个红肉，你说如果多吃50克的红肉，就会有就是多少个% 的这个风险，对不对？那多吃的意思是什么哈 ？Based on what？ 他这样讲。
所谓的多吃其实也没有说，因为你吃的越多，风险就越高，所以它是有一个比例的风险和摄取量。所以我就刚才就提到了，新鲜红肉的话，如果平均每天多吃100克，就是好像半克牛排这样子，那终身患这个结直肠癌的概率呢就提升20%。所以如果你是吃的不只是100克的话，你是每天吃200克的话，那就30%-40%了，就更高。对，所以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那种加工红肉。加工红肉指的是贝根啊、香肠、火腿这一些这些问题更大，就是
lunch meat也算吗？
也算，也算。 所以这些多次的话问题更糟糕，每天平均只要多次50克，那风险就提高20%了。
Oh、OK， 好，那下来这位朋友他说哈，请问哦，痔疮哦，久了之后不治的话，会不会呢？就是有这个癌症呢？
痔疮是不会变成癌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造成误诊，因为有些人有痔疮的问题，那他出血的时候以为哎呀我的痔疮的问题又在重犯啦，其实不是哦，是直肠那边出现了一个流出血，他们就一直这样耽搁，没有去求医，没有去求诊，那后来才发现哎呀，就是那个结肠或直肠那边有个性瘤，而且已经进展到相当严重了。就是让病人呢，就是误解了那个症状是来源自什么病因。
OK， 那如果经常便秘的话，会不会致癌？
便秘本身不会致癌，不过便秘是这个左侧结肠和直肠癌的一个症状，所以不过最重要的是你排便的那个习惯是否改变，因为所谓的便秘，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些人每天都需要去一次，有些人两三天才去一次，所以什么才算是便秘呢？就是如果你的习惯改变了，你就要为自己把关，比如说你往常是每天都去，现在变成4-5天才去一次，好像有点问题。而有另外一些人一辈子都4-5天去一次的，那就不成问题了。
OK， 这是他的 habit 了，对不对？
是的。
好的，了解了，非常的谢谢黄显荣医生今天呢抽出宝贵的时间为我们呢就解释有关这个大肠癌的这个讯息。好，谢谢你 Dr. Wong， 我们下期再会了。
Okay, 下回再聊，
拜拜，
拜拜。Love 972，最爱 Fantastic。医
疗大小事，谢谢收听这一集的最爱 Fantastic， 即刻上 Millicent 应用程序随心收听更多最爱 Fantastic 的精彩节目，你也可以通过 Spotify、 Apple Podcast 或 Google Podcast 收听，我们下期再会。